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31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鸟飞来宿在它的枝上。读经到这里。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乌兰崇拜3周年纪念，是值得感恩的事。那乌兰崇拜是怎么样开始的呢？乌兰崇拜是几时开始的呢？既然是周年纪念，我们就稍微提一下。那是在2015年，我们就开始想到说要做一些发展教会传福音的工作。那当时我们都在玉朗东西洋崇拜，那是大概有70-80位弟兄姐妹在那边聚会。那我们就想到说，哎，有好大部分的一些，没有说大部分，大概一半的弟兄姐妹住在乌兰或者这个马斯林这边一带。那我们那时也想到说，他们也很热心的邀请在乌兰一些朋友到西洋传派去聚会。不过那些他们传福音邀请朋友去聚会，他们来了教会一两次，他们就觉得路途很远，所以住在乌兰这一带的去一两次，他们觉得路途很远，很难邀请新朋友来。来了一两次，他们就不来了。要他们参加慕道班，或者要他们继续聚会明白福音，他们也很困难。所以那时我们就开始想到说，我们要不要在乌兰这个地方发展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在2015年就开始几次的星期六的福音聚会。感谢神，那时我们接到港巴，就是西安宣道所那边的一个聚会所，他们让我们使用。所以我们大概2015年有大概3次的星期六，不同的大概几个月一次的星期六晚上，我们就在甘巴，那时一些弟兄你们都知道，我们就在那边有星期六晚上的一些福音聚会，也真的是弟兄你们的兴趣分担，在我们在地铁站或者在这些宿舍那边去分担，这样邀请人来聚会啊，感谢神，福音聚会真的有一些人来。那么但是我们就觉得，单单只是福音聚会，一两个月一次的福音聚会，星期六很难，我们应该有崇拜。所以我们后来经过祷告之后呢，我们就在2015年大概年底，我们就跟相崇拜的弟兄姐妹发出挑战。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开始乌兰崇拜我们可以向这个西安宣道所跟他们借用说我们主的崇拜，因为他们只有早上崇拜，他们没有傍晚的崇拜。我们那时只是借用说991次的星期六晚上聚会。后来我们就跟张生牧师跟他商讨，他说没关系，你们可以使用这个乌兰的那个宣道所星期天晚上聚会。所以我们就开始知道可以用了，我们就向相崇拜弟兄姐妹发挑战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特别住在乌兰这一带的弟兄姐妹约开始在乌兰这边做崇拜聚会呢？所以那时我们就发出这个挑战，然后也让弟兄姐妹祷告，甚至后来我们通过一次聚会，大家一起分享大家有点依依不舍，因为真的毕竟大家都在一起聚会一段时间，现在要分开崇拜，真的有点真的依依不舍了。所以无论如何他们都说为了传福音，他们也尝试说开始就在2016年第二个星期，因为第一个星期我们是就职典礼，所以我们就在2016年第二星期第一个主日晚上，我们就开始西洋崇拜一半的人来了这个乌兰这边开始聚会。那么那边就剩下30多，这边也开始大概20-30人，那么就这样开始聚会。2016年开始聚会，一直继续聚会。那么感谢神，弟兄姐妹大家都同心一起去传福音，一起聚会。当然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星期六参加离弃团契，那么他们这边也有他们的这些细胞小组。无论如何2016年开始崇拜之后呢，大家都虽然那边场水不是很大，不过大家都很同心服侍。那么感谢神，2016年就这样的一年过去，看到弟兄姐妹稳定下来了，像崇拜那边也稳定下来，那么大家都稳定，我们就九九一次有这个所谓联合的聚会 啊，无论如何2017年开始我们就觉得说啊，我们是借用那边星期天晚上崇拜，那我们就想说啊，毕竟这是别人的教会，而且啊，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在这边地方找这边地方，说我们真的是所谓职堂建堂。所以2017年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建堂委员会，就开始在几个地方包括我们后面那边的一些很棒的，看起来是很美的一些我们真的去看。不过后来看了几个地方，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无人与来问，大概2017年5月我们就开始看一些地方，然后2017年大概6月我们就开始找这个地方，然后后来2017年大概7月我们就正式锁定这两个单位，2008、07、08、08。那么那边这个业主也愿意买给我们，所以我们卖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在2017年7月就开始买下这两个单位。当时长执会弟兄姐妹都大家同心支持，所以感谢神2017年买下了。不过当时是有租约，所以这个地方租给别人，那个地方隔壁现在还是租给别人，所以一直到说去年这个地方租约到期，他才让我们拿回来。所以我们就去年开始装修，感谢神大概5、6月开始装修9月差不多装修好，我们是9月搬过来，9月我们就开始，去年9月开始来这边聚会，那么现在已经几个月了。那么感谢神隔壁的单位大概过几个月他也可能要搬出去了，因为合约也差不多到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现在还是人挤人很挤。不过感谢神，我们已经装修好了厕所厨房当隔壁的单位拿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隔壁就成为主要的崇拜厅，那么这边就成为一个副堂。所以我们希望到时崇拜厅大概可以坐100人副堂这边也可以看直播的电视荧幕，那么我们这边也可以作为崇拜，那么也可以作为副堂晚餐，或者就像我们多用途的这个地方还有课室。所以到这个希望今年七八月我们就可以装修好，然后是不是九月我们也真的可以开始在那边崇拜。所以忽然弟兄姐妹祷告，那我们一起继续发展这边的事工所以感谢神，这是乌兰崇拜的工作发展不是靠着长执，也不是靠着一群人，是靠着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同心来发展主的工作今天教会要怎么发展呢？我们今天的发展只是注重不断的扩展，不断的人数增多吗？我们人数也不是说增加很多很多，不一步一步增加，只是增加人数，这是合神心意吗？还是在增加人数的当中我们应该注重什么呢？所以究竟教会的发展合神的心意吗？我们都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参与教会的施工，我们寻求神的心意，一起发展兴旺福音，希望我们真是合神心意。来，我们一起先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带领我们乌兰崇拜，从开始借用西安宣道所聚会，一直到现在你给我们有自己的聚会所，也让我们装修好这个单位开始使用。这几个月也看到你在这几个月当中让弟兄姐妹同心，也继续邀请有一些新朋友在我们当中，通过乌兰崇拜也有一些人来信主得到宝贵的救恩，弟兄姐妹生命也能够成长，一起同心来服侍，这是何等大的感恩。基督徒家庭夫妻弟兄姐妹也都能够彼此相爱扶持，这都是你的恩典。因此我们求主继续赐福乌兰崇拜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继续在发展你的工作的时候，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让我们看重你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以致我们正是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让更多人听到福音的好处，得到主宝贵的救恩，也让主的儿女们生命继续成长建立，愿主自己得着荣耀。求主恩待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一起来寻求你的心意，以致我们真是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神的心意。求你赐福乌兰 崇拜前面的道路，我们恭敬把一下时间，我们的思想里的话语，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地运行，直到我们真是通过你的道，我们体会你的心意，我们也晓得怎么样做成你的工作。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知道天国，上帝的国，就好像教会在地上发展一样，那主耶稣为了让跟随他的人能够对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天国是什么呢？这是好像很抽象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属灵领域，我们知道天国不是将来的天国，天国其实就在人心里面，这是耶稣所说的，天国就在人心里面，天国就是主耶稣掌权在我们心中来做王，那我们就在天国，就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那我们应该有一个具体的观念和了解。所以在四福音当中，主耶稣常常讲到天国的比喻，借助地上的一些我们熟悉的事物，让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天国，让人明白属灵的事情。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耶稣就讲到对于天国的比喻，有7个比喻，其中撒种的比喻、掰子的比喻、今天我们讲的芥菜种的比喻，还有这个面酵的比喻，这4个比喻都讲到上帝的国、天国发生是具有爆炸性的力量、生命力，虽然开始是很小，但是它不断成长，而且就结实成为百倍啊！所以这是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些比喻呢？为什么主耶稣讲到天国比喻，讲到上帝的国呢？因为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讲到说话都有权柄，那么耶稣又能够行神迹、医病、赶鬼，所以当时耶稣在世界上跟随他的人也很多，能够听到他讲道都被他道理吸引了。他不像当时的文士他说话权柄都有能力，而且他又能够行神迹，所以甚至有一些人认为耶稣好像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要来复兴我们大卫王朝，因为以色列他们都一直在等候说神差派一位就像当年摩西那样带领一些人，因为当时以色列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是被罗马帝国统治，所以罗马他们好像成为第二等公民，罗马公民才是正式的公民，他们好像被压制，所以他们都很盼望说神旧约预言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耶稣就是的，耶稣要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所以特别当耶稣说话权柄都有能力又能够行神迹，所以他们都盼望说耶稣就是那位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就像大卫王朝那样。但是他们越来越看耶稣不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好像这样的一个有这个强人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相反的耶稣讲的一些信息，耶稣好像是很卑微，没有看到说一个很强人的一个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所以当时也有一些人失望，跟随他人呢也渐渐退去了。所以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6章，本来开始有人强逼耶稣说王，但是后来耶稣讲了一些信息，甚至有一些人觉得哇很难听，甚至有一些人要退去的，所以甚至耶稣也问他们说你们也要退去吗？彼得就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要跟从谁呢？所以我们知道为了让人明白耶稣所常讲的天国，所以马太福音13章耶稣就讲了七个天国的比喻我们很熟悉的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有这个撒种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这些野草荆棘里面的，也有落在一个好的土里面，这个就好像人的心田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就吃掉了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太阳晒一下因为没有扎根就没有掉了，落在荆棘野草当中因为被挤住了稻种不能下去，就落在好土里面，就说明4种心田耶稣自己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也解释如果能够落在好土里面的就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今天同样的就好像说今天我们来听到我们是哪一种心田，是好像路旁那个飞鸟，耶稣自己说就是那恶者来，你要听到如果你没有专心听好像落在路旁不是在心里面，你根本没有心要听神的道，那么神的道在旁边 魔鬼那二者就把这个道夺去，所以没有办法生根结果。啊，落在石显秃头上也没有办法，因为太阳晒一下就干了，没有办法扎根。啊，落在荆棘野草当中的，被很多的私欲啊，这些财富啊，很多的人的看法，挤住神的道也没办法往下扎根。就落在好土里面的，就人的心是不是？我们心柔软，我们心田敞开松软，让神的道进入我们心，才能够结实30倍60倍。所以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敞开的心来领受神的道，以致我们生命能够成长，结出30倍60倍100倍。那这是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是掰子的比喻。啊，掰子我们也知道说，主人撒下好种在土里面，然后主人离开之后呢，想不到仇敌也来撒下一些掰子，不好的种子在这个土里面。所以仆人去看，诶，怎么主人明明撒下好的种，为什么还有一些不好的种在里面呢？所以就告诉主人了，要不要把这些不好的种耗出来。主人说，如果你因为当时你这个掰子和麦子很幼小的时候，如果你很难分辨，而且当你把那个要把那个掰子的种那耗出来的时候，可能旁边也把那个好种要扎根的要生下去的也把它一起弄出来。所以那主人说，不用，让他们一起生长，等到成长之后呢，好的种子就收割捆起来放在仓里面，啊，不好的就是这个掰子啊去烧。那这就好像做到说，在神的家里面，神的道、神的福音传开，人的生命可以被建立的。但是那恶者魔鬼来，仇敌来，把一些不好的掰子的种，就是神也许可在家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可能一些恶者来把一些异端学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神许可在教会里面来开始怎么辨明哪一个是真正信主，哪一个不是信主。所以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有真正信徒，也有一些非信徒。不只是非信徒，他们不是真正信主的，看起来好像信主，但是不是信主的。怎么分辨呢？只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分辨哪一些是真正属于神的，哪一些不是属于神的。所以无论是撒种的比喻或者掰子的比喻，那耶稣都有亲自解释。如果我们看圣经，你有时间去看马太福音13章，耶稣都解释得很清楚，门徒也没有特别的疑问。那么但是其他五个其他接下来我说13章里面有七个比喻，其他后面五个比喻耶稣没有特别加以解释，那门徒他们也没有特别来问耶稣，似乎门徒他们也都知道。但问题今天来了，门徒没有问，耶稣没有解释。今天我们看这些比喻的时候，不一定完全知道，特别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坦白说，芥菜种这个比喻，你看不同的解经家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说，个人有个人独特的见解。那么真的我去看了几本参考书，那么对这两节，只有两节的这个经文，也有两个很相对的看法。一个是指好的方面，好像天国，好像教会迅速的发展，有人蒙恩，外邦人信主蒙恩，在教会里面享受一些的好处，一些的福气，这是指好的一方面，好像教会发展很好很快，那么有人蒙恩迅速发展很好。但是另一个坏的方面呢，就是这个教会好像迅速发展，不过却是畸形的，却不是很正常的发展。似乎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恶的势力，有一些坏的甚至罪恶，甚至腐败的事情，魔鬼的工作充满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所以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究竟耶稣这个比喻之重点告诉我们什么呢？两个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答案，坦白说也很不容易解释究竟哪一个对不过我们希望你听了这篇信息，你心里面有数，知道究竟这个比喻是指哪一个。好，首先我们注意这个比喻那个象征的代表的记号，就是那个像耶稣前面所说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和掰子的比喻，都是种就是那个神的道。好，神的道撒在土里面一定会生长的，好，就像种子落在地里一定会生长的，除非种子有问题或者那个土不好。好，种子就是指生命的道。那么芥菜种 种下去就能够生长。那么耶稣就是撒种的人，那么看到这个芥菜种能够长大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是兴奋的事情，这是从好方面来看就是这样。那我们看这个芥菜种，这里32节说什么呢？芥菜种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这里说最小的，它是在百种里面最小的，这是在犹太人以色列他们所熟悉的这些蔬菜这些谷类里面这个种子是最小的。当然其实还有其他更小的，不过这个是芥菜种真的是很小。那么不过犹太人他们就是他们的惯用语，就是好像芥菜种就是最小的，这是一个惯用语，就好像我们说芝麻绿豆，他们就是芥菜种，好像很小的事情，很小。那么虽然小，很微不足道，看起来不起眼你芥菜种你基本上你很难拿一像好像芝麻这样，你是似乎比芝麻一小，你这个芥菜种你是拿一把的，不可能拿一粒的。那无论如何，这个虽然一粒的芥菜种看起来微不足道，不过它却是隐含着那个生命力，长起来的时候是所有谷类或者所有菜蔬里面最大的，所以这边说比各样的菜都大。你说是夸张吗？其实没有夸张，在巴勒斯坦的芥菜有5-6尺高，所以在当时那个皮里亚一带的地方，根据那些古时候那些游客记载，他们走过约旦河这个芥菜园的时候，这些芥菜几乎是高过那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大概有10尺以上的高，所以比起各样的菜都大，甚至成了树这里描述说这个菜不只是大，大到成了树，有天上的飞鸟树在它上面。那么当然第一个解释就好像说，有人说这只好像天国，好像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教会开始好像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初期教会这样子传福音工作，看起来说是初期教会都是一些门徒属于犹太人，那么后来是在耶路撒冷开始传，然后再传到犹太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才传给外邦人所以开始都是小规模，看起来不显眼的，不起眼的。那么我们想一下，耶稣好像似乎也是这样，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出生在马槽，那么耶稣生长在出生在马槽是在伯利恒诞生，不过当时是在一个不经宣传或者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就是拿撒勒一个小镇长大。那么耶稣所拣选的10个门徒呢，也都是一些普通的渔夫，似乎没有学问的渔夫，那么还有一些被人被犹太人轻视的一些税吏这些看起来好像芥菜种开始就是这么小。不过你想一下，这10个门徒竟然把福音传开，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今天福音基督教会全世界都有，就是由这10个门徒领受主的使命，这个生命力就这样一个扩大。所以芥菜种好像很小，像沙粒一样小，但是耶稣说长大起来呢是比各样的菜都大。所以这个芥菜种虽然小，但是耶稣看到他的未来的那个发展，好像看到教会的发展。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宣信台的发展是怎么样呢？我们好像从伊朗东开始，然后在现在在乌兰，那接下来发展怎么样？我们似乎有没有一些什么意向，教会要怎么样发展呢？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你们的事工所在说培育门徒管传福音，我们教会发展不只是注重量，更多人来认识主，我们更听从主的命令说你们去使万民做的门徒。所以我们重点是每一个人信主真的知道是跟随主，真的知道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要跟随耶稣，而且是成为耶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注重那个生命的本质，生命力，当然我们也同时注重传福音，所以我们是平衡的。如果你注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培育门徒管传福音，所以我们是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但是我们不是说传福音就算了很多人来信主就算了，反正他们来洗礼就是，不是因为他洗礼加入教会人数多就好，我们是要说 每个加入教会，每个人洗礼，每个宣心堂，每个乌兰崇拜弟兄里面，真的是生命成长，真的是生命不一样。就像耶稣所说的，我来的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丰盛的生命？除非我们真的是做主的门徒。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主的门徒，我们就是做一个信徒，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每个礼拜天来聚会，这是神的心意吗？只是一个礼拜天来聚会一次，还是神要我们真的是整个生命献上给他？当我们说献上给他，不一定是说传道的牧师，当我们说献上给他，就我们的生命真的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岗位，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学校，我们在家里，我们在人的当中，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让主得着荣耀。所以这是做门徒，所以我们不只是说量的增加，我们更看到那值得参加。那耶稣基督福音的传开，宣教工作开始，许多的蒙恩得救，在教会里面享受安息，在灵性上得到饱足。就像这个芥菜种，好像成了一棵大树，有许多飞鸟来树在枝上，那么得到歇息，得到饱足，得到滋润。那如果耶稣的意思讲这个比喻就好像这样的话，那么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是反省一下，今天我们宣信堂我们做的工作，是不是使到每个来教会的人，他们真的好像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们享受平安喜乐，那在这里得到灵性上的满足。那这当然是我们的挑战，我们真的盼望说，我们真的是好像，如果好方面来说，这只是说如果是好方面来说，就好像这个树大起来了，有飞鸟在里面得着歇息，可以得着安息。那这是说到芥菜种虽然小，微不足道，很便宜啊，不像珍珠，不像宝石那样。那么但是芥菜种虽然很便宜很小，但是它有生命力啊，活泼的成长。那在天国里面，我们不怕开始的是小是弱，同样教会是不怕小不怕弱，最怕是没有生命。如果我们有真正的生命，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耶稣自己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我们如果有主生命的那个本质，种在田里，活着不再是为自己，乃是为主而活。换句话说，我们真的是为主摆上，不爱惜自己生命，因为为主摆上好像丧失自己生命，种在地里死了，就能结出丰盛的生命，为主结出属灵的果子。这也是我们去年说为主多结果子。那么主耶稣自己何尝也不是这样给我们留下他的榜样。在以赛亚书53章第4节，这里说他就是耶稣，在耶和华面前好像生长如嫩芽，香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耶稣开始出来没有人羡慕他，好像就是这么卑微的出身，他外表看起来就是这样，很柔顺很软弱，好像阳高温顺的一面啊。耶稣当时也没有正面的和这些罗马官员起冲突，甚至耶稣被抓拿的时候，耶稣也没有反抗，就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也默默无声，顺服听话啊。耶稣好像就像一个卑微柔弱的一面。当然如果我们真正看耶稣，不完全是如此，耶稣也有他刚强的一面，激烈的一面，就是当他看到神的殿被人当作买卖的地方，神的殿乱七八糟的时候，他拿起绳子当作鞭子，赶出那些贩卖牛羊的人，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人，把他们赶出圣殿，推翻他们作业。当耶稣面对这些宗教领袖无理的责难挑剔的时候，耶稣也不胆怯，清楚地将真理表明出来。那主耶稣的生命里面有这种强大的力量，他承受世人的罪恶，他背负世人的罪孽，他成为代罪羔羊。他的生命好像很柔弱，但是他是生命的源头，他赐给我们永生活泼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那生命看起来是开始很脆弱，不起眼，微不足道，但是他的生命却是成为你我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只有属灵的供养滋润，就可以壮大起来。这也是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如果真正重生得救，他有基督的生命，他可以成长，别人看他不一样。只要有真正的生命，就能够影响生命。那耶稣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今天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我们都说潮流跟着别人走，那今天你不是跟着别人走，别人就可以跟着你走。但是我们先让主的道在我们里面生命力强，我们才能够吸引别人来跟随我们，跟随主。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跟随主，认真听从神的话， 这是一个生命力是很强的。那耶稣在其他方面也讲到那个芥菜种，比喻信心的力量。当时门徒他们要帮助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孩子，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但是他们赶不出去，所以他们就来求医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个人身上的鬼呢？那在马太福音17:20，耶稣就说了，因为你们信心小，你们信心小，那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的信心若像一粒芥菜种，你们信心小，你们已经信心小了，现在像一粒芥菜种不是更小吗？你们的信心若就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那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便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信心小，真诚是最重要，是真实的信心是最重要。他说，并且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虽然芥菜种是很小，体型很小，你说没有作用吗？但是耶稣强调，那个信心是活泼的信心，那是真实的信心。神的话语、神的能力就在这真实的信心里面显明他奇妙的作为。教会就是这样开始。我们看到许多人蒙恩得救，就是教会开始都是很小，但是小，我在说小不怕，最怕是没有真实的生命。所以芥菜种有生命，种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我们仔细再看耶稣所表明的教会发展有生命力，这是奇妙的作为，那是好的一面。不过他其实更表达他坏的一面，就是指在教会整个发展过程里面已经变质了，容纳了罪恶、魔鬼和世俗的一些事情。我们从两方面可以看到。好，这里特别是讲到说这个芥菜种本来是菜，它却成了树，菜可以成为树，而且长大成树，在路加福音13:8说长大成树啊，这里是写成的树。路加福音13:8说长大，菜长大成树。那马可福音4:32说长大成枝，成为枝条啊，都表明说这些不正常，是梯形发展。那一粒芥菜种在正常情况里面不可能长大真的像一棵树，它还是菜，这是超过常规违反自然的事情。芥菜种就是长大就是像菜，不是树，不是橙枝，超过一般的高度，这是梯形不正常的发展。特别我们讲树的时候，圣经里面形容用树来形容世上的一些权势、国家的兴旺或者衰败。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启示录经文以西结书17啊，如果你刚才发现当时啊指的是巴比伦国和埃及，他们好像一个大国啊，那我们也知道在整个以色列地形里面啊，就在这两个强国，一个是北方，我们说北方的那个亚述帝国的巴比伦，一个南方就是下面的埃及，以色列他们就常常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以西结书那边就是说这两个好像大国，无论是巴比伦或者这个埃及，他们好像要把以色列消灭了。但是神的恩典、神扶持，如果你再看以西结书17:22-24，那他说神自己要在这个香柏树林一根枝子栽在锡安山，就是神的山，就是以色列，那才是神自己所要建造的弥赛亚的国度。神的主权要使高的树，本来好像巴比伦是高的树，好像强的国，好像埃及都是高的树，矮树变成高大，高变成矮小，就是说在人看来巴比伦和埃及是强大的，但是神干预，神的主权直到这两个大国变成了失去功用。当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当神真正掌权的时候，这两棵树都，这两个国家都失去作用。特别说到青的树要变成枯干，枯干的树发旺，就是指这两个强国变成枯干，那么好像不起眼的这个以色列国他们要发旺，那这是以色列人的盼望，想到弥赛亚国度的来临。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好像芥菜种长起来成为树，飞鸟树在树枝上，这是指教会好像迅速的发展，在过程当中好像变质了。主耶稣宝贵的福音、圣经、生命之道、纯的信仰已经没有了，教会的福音失去了那个纯洁。那么这里说到树长大成枝，特别这里也说到飞鸟 那飞鸟，我们知道主耶稣前面也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落在路旁的飞鸟来把它吃掉。那飞鸟耶稣讲那是恶者来，好像恶者来把人的要听的道夺去了，所以比喻做恶者。所以飞鸟树在枝上好像享受这个树里面的一些果实还是怎么样。换句话说，当教会不是用神的道来牧养，用神的道来喂养神的儿女，当教会没有神的道，像飞鸟来把神的道夺去了，恶者来，神的干扰到教会，没有神的道，有假师父进到神的教会，或者是容许这些败坏这些错误的道理在教会里面，教会就会变质，随从世界的潮流，教会就失去见证。所以今天要怎么样发展主的教会呢？教会究竟要怎么样来看重？教会看重的是什么？只是人数增加，只是很堂皇的礼拜堂，或者只是很多这些像世界潮流的那样种种的这些做法吗？还是教会更重要就是神的道的存在，不容许那恶者来把它夺去。所以教会是神分别为圣呼召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心腹，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耶稣基督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呢，教会开始那个活泼信仰，虽然受到这些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甚至罗马帝国的一些误解，所以教会当时他们也不能够很好的发展，不过当时教会还是坚持真理。那是初期教会，你看那个历史，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前面一两百年虽然教会受到逼迫，但是教会还是纯正的信仰，继续在那边有神的道，教会继续从就像耶稣所说的，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上来，一直传到地极，传到欧洲，传到地方。但是当主后300多年，所谓君士坦丁王接受的福音，那么国家政治的势力和教会联合在一起，政教合一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说好像这个教会壮大起来了，接着他总长大成熟了，教会富足了，教会尊贵了，被人抬举了，因为王的缘故，因为政治的缘故，所以政教合一在一起的时候，教会好像更加兴旺了，表面上兴旺，但是失去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说教会就开始腐化，所以我们就开始从主后300多年所谓这个宗教政治化的之后呢，一直到1000多年都是所谓的教会最黑暗的时期，一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改革，所以我们说宗教改革。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宗教腐化，不只是我们讲说这个宗教黑暗时期，即使宗教改革之后，今天教会是不是继续的在神面前看重神的道呢？还是我们今天教会又已经 沦落到另外一个第一步，不是看重神的道，只是看重外表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从芥菜种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三方面问题。第一，教会要彰显天国的荣耀，成为明光照耀。那我们知道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神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我们不再面对黑暗权势，我们已经有永生，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我们在世上应该成为明光照耀。那教会要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彰显神的荣耀不是说我们教会要怎么样在人面前有多尊贵，有多么堂皇的礼拜堂，或者我们有多么先进的设备等等，或者做得有声有色，教会的壮大好吗？没错。但是当然如果教会只是壮大，小心失去了那最纯正的福音，那是最需要防备的。所以教会正常发展是要注重神的道，注重质，不只是注重量。上帝教会显明他的温柔，所以今天我们看重的是教会里面真正信主的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真的是不是门徒显明基督活泼的生命，分别为圣，不是以世为友，不是被世界潮流影响，不是成为世俗和潮流。所以当然教会在发展过程里面，当然我们尽量传福音， 所以我们都是要传福音。不过在传福音过程里面，我们就要注意，传福音是很好，但是在传福音，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是十字架的福音，是高举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不只是说耶稣爱你。如果我们只是传一个耶稣爱你的福音，但是我们却没有叫人悔改，却没有指出人的罪，却不敢指出人有罪，我们只是讲信耶稣就好。今天我们是不是讲悔改赦罪的道呢？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讨好人啊，来参加教会，来参加聚会就好了，但是在参加聚会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让人知道他有罪，他需要悔改，回到神面前？讲这个悔改的信息，人不喜欢听，因为我们讲到罪的问题。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十字架的福音，我们是盼望说，每个人来教会真的知道明白他与神的关系，不只是他加入教会。加入教会好吗？加入教会好，但是加入教会，为什么加入教会？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先靠着自己有罪，先要知道要寻求与神和好。那么真正的接受耶稣做救主，不只是加入教会。所以今天坦白说，我们教会比较坚持说，你要来加入教会，你要洗礼上慕道班。那我们不是说我们慕道班是最好，不过我们是要盼望说，每个人你要加入我们教会，你真的清楚重生得救。至少我们在慕道班里面，坦白说，我只是6个月慕道班，我能够认识你，看你是不是真正的追求生命成长，是不是真正的。那6个月之后呢，我就很少有机会再接触你，可能你就在其他的圣经课程里面。那么在这6个月里面，你真的是了解我们教会的教导，我们的教义，更清楚与神的关系。当然我们可以，如果说不用上慕道班就这样洗礼，那不同教会有不同教会的做法。不过我们教会坚持说，你来上慕道班，让你更清楚信仰，让你更知道说你要付代价来跟谁住。然后上完慕道班，我们也说你要80%出席，我们才让你洗礼。如果你是偶尔来上慕道班，而且上完慕道班之后你不要洗礼，我们也不会要求说你洗礼。更重要就是你要有重生得救的生命，你清楚说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真的知道说耶稣救我了，我很欢喜快乐，我愿意洗礼，在众人面前表明我的信仰，这样洗礼就有意思。洗礼不只是加入教会一个仪式，洗礼是你要在众人面前肯定了真的耶稣是我的救主，感谢耶稣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今天要在众人面前表明立志，我跟随主到底，义无反顾这个洗礼就有意思。所以我们说鼓励每个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新朋友参加慕道班，让我们在信仰上更肯定这是教会要注重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希望每个来参加聚会的人都能够清楚的知道，那特别当你在，如果你今天有施工手册，你看一下施工手册，我们在3页里面有一页圣经，特别我们提到的，在哥罗西书2:6-7，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里面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更增长了。所以我们盼望说，每一个人，你真的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真的有接受耶稣基督吗？我们盼望说，每一个人真的有接受耶稣基督。施工手册3面有那节经文，哥罗西书2，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真的有接受耶稣基督吗？如果有，就当遵他而行。那我们盼望每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真的遵他而行。而且这里说什么？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就好像种子生根，然后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更增长了。那我们当然希望教会很多人，我们希望教会继续发展，但是我们更盼望说，每个来教会的人更肯定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发展主的教会，不只是人多，不只是用各种人为的方法使他人来教会来洗礼，更重要的是他有重生得救的生命，他清楚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一个草木和芥的工程，我们要做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我们是要讨神喜悦，真的把人带到神面前，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所以教会必须是明光照耀，教会是要彰显天国的荣耀。 那今天我们也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习，教会需要谨守警醒，坚守主的道，才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和诱惑。那今天教会如果不警醒的话，我们容忍罪恶腐败的事情就很容易让教会里面很多的这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或者甚至一些不正确的教导。那耶稣也曾经有提醒过我们要防备假先知，那耶稣说呢，他们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神的儿女要分辨是真正的信徒我们真的是要看清楚。然后教会的领袖或者神的儿女，我们要同心一起为教会守望，认识哪一些是神的羊，看透哪一些不是神的，那么才能堵住教会的破口，不被异端学说或者是社会的道理迷惑。那怎么样堵住教会的破口呢？我们在两个星期前我们说堵住教会的破口，那摩西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他堵住以色列人的破口，就是他们的犯罪，他们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们埋怨，他们一直的在那边抵抗神，但是摩西就为他们带祷，摩西就责备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这就是堵住教会的破口。那今天我们真的也需要弟兄姐妹能够为教会守望，大家一起警醒，为教会同心祷告。那参加教会祷告会，为教会事工，为弟兄姐妹需要同心代祷。那一直我们常常提醒，祷告不只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也盼望说每个弟兄姐妹都看重教会的祷告会。那教会要怎么发展呢？真的需要大家同心祷告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特别我们现在乌兰崇拜这里，你们现在星期日在这里，以前在周间祷告会在不同的地方，那现在你们有这个聚会所，你们可以一起星期二晚上来到这边同心祷告。那同心祷告就多有力量，而且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在玉朗东，我们也是每个星期二晚上祷告会。你说那些来参加祷告会的人，他们都很有空吗？没有，他们也都大家都是有工作，也是工作了一整天，他们会累吗？还也是会累的，但他们还是来教会，一起大家为着教会祷告。当然他们可以提出一些祷告事项，更重要他们是一起看到教会的需要，一起同心祷告。那我们是不是看到说教会的需要，一起同心为教会事工祷告？有没有想到教会的事情以教会的事工为念，挂念主的事工？或者你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参加祷告，我反正就是信耶稣就好了。那这不是做门徒，所以在今年我们上半年教会我们说门徒训练，所以真的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要跟随耶稣，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上半年我们这个门徒训练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从祷告，从灵修，或者从一些我们可以坚定我们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根基着起，直到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主的门徒。看重什么？看重属灵的事情，看重祷告。耶稣说岂不知我以父的事为念吗？那我们是不是曾经有想到说以神的事工为念来教会参加祷告会？平时平安工作顺利，或者家庭各样都美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要祷告？等到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才来祷告吗？那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神赐下恩典，赐下健康精神力量的时候，我们一起回到神面前同心祷告。我在说参加祷告会的人，为什么他们付上时间参加祷告会？他们真的看到教会的需要，他们也真的体会神的心意，真的知道不警醒祷告，没有为教会守望，教会怎么能够复兴呢？今天我们有乌兰崇拜就是因为祷告开始的，真的借助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可行。我们也不随便冲动就说我们要去发展，随便冲动就分一半的人来这边，不是的，我们真的借助祷告，大家同心才能够做成神的工作。所以教会真的需要同心祷告，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参加祷告会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常常听人家讲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事情的时候才向人所谓求神拜佛，或者所谓要登什么殿去？那我们不是说等有事情才来教会祷告？当然有事情来教会祷告是没错的，不，那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我们各样事情好的时候，为什么不来教会感谢神呢？一定要等到有事情的时候才来说主啊主啊？人是不是真的？我以前听一个 神学院的老师说，人都是贱骨头，要等到有事情的时候才来求的。我们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这样？那当我们有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有健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感谢神？我不是因为有事情才来参加祷告，我在说有事情参加祷告没有错的。不过没有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参加祷告，感谢神？我可以为别人代祷，我可以为这教会施工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大家同心合一，在新的一年开始有没有想到说要同心祷告啊？不只是我们说来参加祷告会啊，感谢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不只是来教会祷告，你在家里也可以祷告。但是我们在家里有没有很好的祷告呢？我们有祷告手册，对不对？我们有施工手册33面那边是每日代祷，我们都列出星期一为什么是祷告，星期二为什么是祷告，星期一为着这些社会的工作，星期二为做什么事情，星期三为做什么事情，星期四不只是为做教会不同的事工，旁边还有说你可以为做家里的人，或者为做教会某一个弟兄姐妹，或者为做你可以写下名字，写下主要一些事项。每天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代祷生活，为做不同的事项，为做教会，为做弟兄姐妹，或者为做亲人，我们有没有为他们代祷？神给我们这个权柄，你说我不要说你一定要到教会来，你如果能够很好的认真看待这个，每天以祷告为服事，神一定感动你的心，看到祷告的重要，你就会来参加祷告会。所以先从每日祷告服事开始，求主帮助我们，才能够堵住教会的破口，才能够更好的兴旺福音。这是有生命力的，能够发展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教会也要彰显基督的生命，成为美好活泼的见证。然后今天我们在说珍珠宝石多贵重，你放在土里面放多久还是一粒珍珠，还是一粒宝石？一个芥菜种微不足道不起眼，放在里面只要是土就能够生长。那今天我们有主的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落在地里面好像真的死了，真的因为被主使用，以致我们今天看到生命成长。在罗马帝国最疯狂逼迫教会的时候，教会却能够迅速的发展，这是初期教会是如此。不只是初期教会，今天我们说在中国解放之后呢，就是在中国1948年当共产党解放中国，所谓解放中国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教会就经历了20多30年的这个所谓的大逼迫，当时很多的这个外国宣教士都被赶出，那么国内的一些所谓基督徒，这些所谓的传道人也有一些被关进监牢，被批斗，甚至寻道，很多教堂都关门，看起来基督教就被消灭了在当时代。但是真的被消灭吗？不是，历史告诉我们说在苦难在逼迫之下，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 这段时间是中国基督徒增长最快的时期。相反的，今天如果当教会已经没有受到逼迫了，早期我们去中国探访或者去中国短宣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哇，那些老传道人那些都是经过坐牢的，或者他们的生命，你同他们分享当中，真的我觉得很惭愧。我们去教导是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信仰，我们真理，我们教导他们，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真理，我们有圣灵课程，我们可以去教导他们。但是我们背他们的生命，他们经过这个统治，但是他们生命是很强。你看到早期这些基督徒老传道人他们的生命力，我们是被他们感动，不是我们教什么，是我们去那边得到激励。相反的，今天中国开放，老一辈传道人一个一个也回天家了，现在年轻一代的传道人，早期还有中国5点钟早上起来5点祷告，现在还有吗？我不晓得。坦白说，当教会迅速发展的过程里面，当教会面对世俗化的冲击的时候，很多这是一个挑战，是不是我们持守神的道，我们是不是继续的看重这样的一个信仰教导。不过无论我们知道这个是芥菜种是小是有生命的，只要我们真的认真看待这样的一个生命 为主摆上，还是能够结出果子，还是能够真正的彰显基督荣美。所以求主帮助教会要成为活泼的见证，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即使在那个困难的环境，生命还是一样的可以，就像使徒保罗他这样说，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显在我们身上。保罗好像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在显明在我们身上，就是耶稣保罗侍奉神的那个心态，就好像他是为主摆上自己，好像死了这样，但是耶稣的身在他们显明出来，就是他们因为在神面前付上代价，也是他们能够得到那丰盛的生命在你面前。所以保罗这样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当他真是愿为主摆上的时候，好像死了，但是这样的一个一麦子死了，却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叫人的生命得到建立。所以这是我们看重说教会不只看重人数多，是看重说是不是我们每个人为主摆上。所以教会不只是注重外表组织的庞大，而是看重神的心意。那这里我先提到诗篇137篇啊，诗篇137篇里面是提到一个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外邦，当时他们在巴比伦，这个巴比伦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在被掳异国他乡的时候，他就想到当时耶路撒冷，所以在诗篇137篇里面他就这样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到西安就哭了。那这是他当时的那个情怀，因为当时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真的觉得一想到西安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哭了。那么然后他就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立誓，他说，我如果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犄角。那当时他在那边歌颂弹琴，当他想到西安的时候，他说，我如果忘记西安，忘记神，情愿忘记我右手的技巧，即使我这样的一个弹琴的技巧，这样的一个手艺没有了，但是我没有忘记神在我身上的那神圣城耶路撒冷。所以这是诗人当时在诗篇137篇里面对耶路撒冷那种的一种渴慕，因为他们当时沦落在巴比伦。那曾经担任美国耶鲁大学教的校长一个很著名的学者提摩泰德怀特牧师 Timothy Thrive， 他当时是耶鲁大学当时他在耶鲁大学其他美国学府当时开始流行这个法国革命还有自由派的这些自由主义，当时整个信仰已经偏差整个耶鲁大学听说只有剩下5个基督徒面对当时教会荒凉失去信仰纯正，那么这个提摩泰牧师他想到教会的荒凉，他也就是为着教会来哭泣，就像当时以色列人这个犹太士人他一想到西安的时候就哭了。所以提摩泰怀特他有这样的情怀，想到教会的时候他为教会常常流泪祷告，当然他不只是流泪祷告，他同时坚持高举圣经传福音，接受困难的挑战，坚持真理，继续努力做属灵的工作，复兴主的教会。他为教会祷告，为教会流泪。那今天我们可能为做我们的事业，或者为做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婚姻，或者感情，或者一些人际关系，可能我们有流过泪。那我们有为教会流泪吗？有看到教会的事情着急吗？特别如果当我们听到如果在国内教会现在面对一些打压或者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不能自由敬拜，这些地方受苦难，教会混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着教会祷告，甚至为他们痛心流泪？那当我说教会受苦难不一定是真的是在属灵上被魔鬼攻击，可能教会受到各样的试探，物质的引诱或者似是而非的这些事情，那你们真的看到说为教会警醒祷告，为教会流泪？那当然你觉得今天教会很好啊，我们教会很好啊，真的我们教会很好吗？不需要担心吗？教会真的是很平安吗？那我不是今天说教会我们充满着危机，我绝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要说宣心堂第一代过去的 没有说完全过去，可能有一些要过去的，第二代开始起来的，第三代呢，我们是不是在看到我们教会需要同心祷告，有没有真的看到教会的一些需要？在十三世纪，这个神学家托马斯 Thomas Aquinas 他造访，就是他去访问这个梵蒂冈，当时教皇就带领他看这个金碧辉煌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所以这个教皇很炫耀的说，你看我们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就像当时门徒对耶稣说，哇，我们当时的圣殿金碧辉煌。所以当时那个教皇对阿奎那说，你看我们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然后他再说一句话说，我们再也不用像彼得那样说金银我都没有了，因为我们好像都很富足了，我们不用再像彼得那样说金银我都没有了。但是阿奎那就同样立刻回答说，可是你也不能再像彼得那样说，我奉拿撒勒的名，耶稣的名叫你行走。是我们某方面可能很富足了，某方面可能都很好了，教会发展得很好，但是是不是我们又失去神给我们的权柄，是不是失去神的心意，神的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看重的，当我们教会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说人数增加，我们希望继续的发展扩展神的国度，但是我们更看重神的心意，不只是量的多，不只是值不只是量，我们更注重值，更注重生命的内涵，彰显基督的生命，使到这微弱看起来开始不起眼的，但是却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那么我们教会更需要谨守守望，胜过各种的试探。然后刚才我说生根建造，怎么样生根建造？除非借助警醒祷告神的话语才能够建造起来。我们不是靠计划，当然我们要计划，我们要有策略，我们要有方法，要有组织。当然我们是靠方法组织看策略吗？不是，我们如果不是借助圣灵同工，我们不是借助祷告怎么发展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发展教会的同时，我们不只说我们希望有很好的人才，我们有更好的策划，更好的组织，更好的这些策略，这些都好，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祷告行得通吗？我们没有认真看待圣灵的工作行得通吗？什么才是真正教会我们要看重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说今年我们说门徒训练上半年，你参加门徒训练，即使参加完这整套课程，你就真的可以做一个门徒吗？这只是课程，但是在课程里面，我们是不是照着课程所做的去做，真正的去操练，看重祷告，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看重和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的扶持，那这些都是借助祷告，借助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做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发展合神的心意吗？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看重的是什么？神的心意，弱小的，看起来不起眼的，但是只要有真正的生命，那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在乌兰崇拜三周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究竟你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主要让我们在一起寻求发展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摸着你的心意，让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让我们爱你所爱的，恨恶你所恨恶的。主要以致我们教会没有落入在一种华而不实，没有落入在一种虚假表面的一个层面，而是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生命的内涵，能够真的是使到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清楚知道与你的关系，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到你的心意在我们教会里面彰显得做满足，让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因此求阿爸父你自己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乌兰崇拜这个地方，我们继续能够体会你的心意，也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发展你的工作。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